昆仑侠圣婴带着蒋波方众人住的小山村余家店，这掌柜的叫余成，过去在镖局的混过饭吃。圣婴记不得，他可记得。一看圣婴、蒋波方、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来了，奉若神明啊，白给吃的白给喝的都乐意。换句话说，用八抬轿也请不来这些人。于成为前为后非常高兴，店房的伙计也跟着神气起来了。其中有个伙计叫老六，这老六肩膀也端起来，脖子也发硬的，心说啊，这帮人住到我们店房里头，我们店房就变成了临时的十三省总镖局。我呢虽然赶不上镖师，起码我也是烫子手一份，可你跟着神气什么呢？所以他在门口一站，谁要吃饭他把脑袋一鼓了，不卖不卖，走走走走，不卖，那意思不干了，改成镖局子了。正好遇上贾明、杨祥武和欧阳天佐，那不挨揍等什么呢？所以杨祥武才揍他俩嘴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圣婴见着欧阳天佐众人，一问你们从哪儿来，贾明把脚一跺，哎呀，我这三代吓死人呐，且听我道来。贾明晃着麻子脸，一五一十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大伙听着都入了神了。是啊，一点都不假呀。后来我跟祥武，我们哥俩血战乱石村，累得我们哥俩精疲力尽呢，这才叫他们抓住。有那么句话，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事儿也不奇怪，对不对呢？我们哥俩精力有限，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敌四手啊。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把我们逮住了。正这时候大贼魔老前辈赶到了，要说他来呀，还不如不来。他不来，我们哥俩也有办法逃走。他一来，这把整个计划全整乱了。结果他去追贼去了，耗子他也没逮着，想回一个空盒子，里边哪有珍珠佛呀？是半块砖头。哎呀，把他气坏了，把我们也气得不轻。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贾明这么一说，欧阳天佐哪受得了？乌鸦三哥，贾明说的虽然有点夸张，但总的来说是真的。吴是个混账无比高子，吴的确败坏了大事，吴不是人，吴该死，吴对不起三哥。啪啪抽自己的嘴巴，这回大贼魔真上了火了。圣婴狠狠地瞪了贾明一眼，还不给我退下。
好，说实话还挨训，你这个没好。这是
圣婴又劝欧阳天佐，欧阳天佐起誓发愿，乌鸦三哥，吾一定敢奔金钟寺，吾去捉拿这个混账无比根子秦游，不把国宝珍珠佛取回来，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我是非去不可。大家劝呢，拦着。圣婴就说，你一个人的力量还是太小啊，咱们弟兄在一起群策群力，总之能想出办法捉拿秦游，请回国宝，请兄弟千万别上火。大伙劝解了半天，欧阳天佐勉勉强强压下这口气，坐在旁边。大伙就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是否飞天鼠秦游真落到金钟寺了。这个事儿在两可之间，秦游惯于声东击西， 他嘴上说的一样，他做的是另一样，他狡猾就在于此。大家都认为在金钟寺，结果到那扑空了，没有，算怎么回事？浪费精力，浪费时光。哎，他利用这机会溜走了。所以大家就要求慎重，但也不能绝对说他没在金钟寺，万一他在那儿呢？想个什么巧妙的办法？旁边开店的掌柜的叫于成啊，于成跟大家说：“老侠客，各位，按理说没有我说话的地儿，但是咱们都是朋友，我敬重各位，我呢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圣婴点点头，有话请讲。我说这话可发直啊。我不会兜圈子，因为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说那意思，你们但有一线之路，不要碰金钟寺。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老侠客及各位的锐气。你们知道金钟寺吗？那有个大和尚叫万法归宗一尊佛，如意长老。哎呦，这和尚厉害的邪乎，我太了解了。这大和尚是属于昆仑派的，弟子徒孙星罗棋布，据说练武的当中谁徒弟最多，就他徒弟多，叽里嘎啦哪儿都有。而且这大和尚成了九鼎铁叉山方圆600里的霸主啊，一呼百诺，号召力绝大。这还不说，而且这和尚这个能耐大的没边儿啊，单掌开杯，积石如粉，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他现役啊，我都亲眼见过。您说他多大的能耐？一尺多厚那石碑，一丈多高，三尺多宽。那石头多硬啊，他用脑瓜子碰，咔咔两下把石碑就撞倒啊。他会金沙掌、银沙掌、鹰爪力，大口天罡技。我听说有多少成名的剑侠都不是他的对手。另外他这个金钟寺是个大庙，把所有的和尚集合在一起也不下400-500人呢，还有总院，还有分院。我说你们各位就这么十几个人想上金钟寺，我太担心了。说好了怎么都行，说不好大和尚一翻脸，各位非吃亏不可呀。当然了啊，我不是说各位没能耐，我是替你们担心。他还想往下说，飞天玉虎蒋国方啊，那眼眉就立起来，啊啪！一拍桌子，把于成好像没吓趴下。不，您这怎么了？景国芳把脸往下一沉。我说于掌柜的，你这话什么意思？你长他人的威风，灭我等的锐气。他弹丸之地的金钟寺，比得了萧金台吗？他比得了萧玉台吗？比得了冲天岛二龙山吗？哎，他无非是攒鸡毛凑胆的聚是些乌合之众。那如意和尚有什么了不得？谁给他送的绰号万法归宗一尊佛？他算个屁！不用旁人，我蒋某一人，我就把他们全都打趴下，你信不信？
哎呦，我这信呐！
于成不敢言语。圣婴一看蒋国芳的脾气太暴了，武帝少说两句。于掌柜也是一片好心，你这是何苦呢？蒋国芳气呼呼往旁边一坐，贾明把嘴一撇，哼，还得我五叔说出话来，水萝卜就酒，嘎嘣脆， 撂地下摔三节都得见响。
啥万万法归宗一尊佛，慢说我武术，就说我金头大老虎，我也敢碰他。嗯，
圣婴一看他又要吹牛，狠狠瞪他一眼，眼睛赶紧头低下了。
不说了。
圣婴以为于成说的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把事情啊看得严重一点，办起来就好办。你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哎，吃了亏后悔了。圣婴这是经验之谈，大家商量怎么最合适，是先拜山呢，见见这个如意，讲讲道理，还是夜探九顶铁叉山，还是怎么的？大家在屋里正商量呢，门前呢来了几匹马，来了一辆车，顺着这个山路赶奔于家店。哇哇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店房外，车辆这才停住。哎呀呀呀！一共来了十六七号，为首的是一匹大白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位老者。这老头看上去六十左右岁，红光满面，头上压围巾，身穿英雄氅，手提马鞭，背背一对金拐，拐子流行嘛，这是兵刃之一，斜挎百宝囊。老头俩眼倍儿亮，但是呢满身的征尘，看来是赶长途赶到这儿来的。后边一辆骡车蒙的挺严，在车园还坐俩老妈，看见书是带着女眷。再后边还一辆车拉着不少东西，看样子是礼品，拿绳子花着，有些伙计在下头跟着走，一个累得四鬓汗流的。来到瑜伽店前面，那老者甩凳立鞍，从马上跳下来，站住，大家都歇歇吧，啊，都够辛苦的了，这有一家店房，我去安顿。老头说着要进店房，那伙计老六啊真是不开眼，老六还在这把着门，心里琢磨着，你说刚才挨俩嘴巴子多冤呢，寻思找昆仑侠报复报复，结果还是一家人。哎呀，一看又来伙人，他不认得。那老者迈步刚要往里走，他把手一横，站住，干嘛？这是店房吗？对呀、啊。要这样的话，我们打算住在此处，一共男女19个人，9个也不行，这店房已经包出去了，对外不营业，您了高升一步吧。哦，老头脾气挺好，已经包出去了，我们还能强占吗？请问伙计，附近还有店房吗？那不知道，不清楚。那这样行不行？我们太乏累了，我们要赶奔九顶铁叉山，在这歇歇腿吃顿饭总可以吧，喂喂牲口，然后我们再走，一定多付钱。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包出去了，包出去了，饭也不卖啊，走吧走吧走。我说伙计，我多给钱，你给多少钱也不卖，走吧走吧走。你说这伙计说话真不会说，三说两说说翻了。老头一瞪眼，年轻人，你也太不懂人情了，我要求的不过分呢，就歇歇腿吃点东西，还满口应承多给你钱，你一个不行百个不行，你干什么？我看了你这屋都闲着呢，慢说我还花钱，就不花钱坐屋里歇歇腿有什么不可呢？你提供点方便，这有什么困难呢？哎，我老头，你跟我白话什么呢？我说不行就叫啪， 这老头这手也刺硬，啪给这老六就来个嘴巴。老六一拨了脑袋，哎，你也打人啊！今儿打人的都凑在一块儿了，看来这老六该他倒霉，谁来都揍他。这也不奇怪，他不会说人话呀，他早挨揍。这么一乱，圣婴从里边出来，因为那个店房不算太大，外头一吵吵，里边就能听见。圣婴一看这老头跟自己年纪相仿，从眼神可以判断这是个练家子，肯定功夫错不了，后边还带着家眷车，瞅这意思不像歹人。圣婴把老六推到一边，赶紧抱拳施礼，哎，朋友，伙计年轻不会说话，朋友，算了算了算了，你消消劲儿，我代替他赔礼了。掌柜的于成也在后头，是是啊是啊，这对不起对不起，这伙计啊该回家抱孩子去了，明天我就给他结算，让他土豆搬家滚蛋。哎，老先生，你消消劲儿，消消劲儿。你看一说这个事儿，那个人的气儿就消了，不但消了，还觉得有点过分了。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怎么扬手就打人呢？感觉有点内疚。哎哎，二位对不起对不起，方才我有点失手了，哎，我多少给点损失费吧，掏出五两银子给那老六作为赔礼了。大伙一看这老头挺通情达理，往里请吧，就让到前屋。他们人挺多，卸车的卸车，搬东西的搬东西。圣婴就说没吃饭可以在这吃饭，实在走不了咱就牵队牵队，腾出房间来你们就打尖。可这么一说，这伙人也高兴了，一看从那个车上啊下来个大姑娘，哟，这姑娘长得倍儿漂亮，如花似玉，但是一看就知道是个练武的，短衣襟小打扮，披着斗篷，脚下大红的弯弯战鞋，腰里还挎着口宝剑。见着众人，微微点了点头，红着脸走进房间，里边还有个套间，姑娘跟丫鬟婆子进了套间了。骑大白马那个老者在外头周旋着，掌柜的于成一看呢，大概都不认识，我给介绍介绍。我说老先生，您这从哪儿来呀？ 啊我从甘肃来。甘肃，好家伙，够远的，真是万水千山呐。您呢，到哪儿串门办事儿？哎，到了，就是眼前的九鼎铁叉山金钟寺。哟，圣婴一听这人敢奔金钟寺干什么的呢，这心就一动。于成接着问，请问这老先生贵姓高明啊？
啊，
老朽姓沙，我叫沙国瑞呀。圣婴在旁边一听，沙国瑞，这名好熟啊。请问朋友，有一个著名的西方侠就叫沙国瑞，是您吗？那是武林的朋友过誉了，我哪配侠客呀，我无非会个三角门四门斗而已。玉成就说，我沙大侠，您认的这主是谁吗？那个人摇摇头，不认的。哈，你们俩侠客遇在一块儿，你还不知道吗？这位就是著名的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师，圣手昆仑侠圣婴啊。沙国瑞一听，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啊！闹了半天是昆仑侠呀，恕我眼拙，请上受我一拜。 圣婴赶紧用手相搀，老朋友，使不得使不得，你我都这般年纪了，我哪担待得起，快坐坐坐坐。沙国瑞号称西方侠，威震甘肃西北一带，那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圣婴早有耳闻。至于圣婴的名气，天下有几个不知道的，虽然都是侠客，也分三六九等，在沙国瑞的心目之中，圣婴那在33层天顶上，自己跟人家没法相比啊，所以见着圣婴格外的恭敬。圣婴是平易近人的人，所以就陪着这沙国瑞在这边吃边喝。圣婴就问沙大侠，万水千山来到中原，您那是访亲呢还是看朋友？哎，老侠客，您是不知道，我来看望我大师兄来了，每年来一次，今年照来不误啊。
哦，
请问贵大师兄是何人呢？啊，您不知道，我大师兄就住在九鼎铁叉山金钟寺，江湖人称万法归宗一尊佛如意长老。
哦，
如意和尚是你的大师兄啊？没错，我们是一师之徒啊。哎，一晃这么些年了，每一年呢，我都带点家乡的土特产来看望师兄，没有旁人了，就这么一个亲人，都这把年纪了，今年见一面，来年能不能见着就很难说呀，大概这也是最后的一次了，来年就不见得能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圣婴心说，哎，这事儿对我们可有利，本来我们跟万法归宗一宗佛没什么往来，要通过沙国瑞就架起来桥梁，我们对这个和尚就能了解清楚。圣婴想到这儿满面陪笑，老侠客，请问宝卷是何人？
我女儿
叫沙小燕呢，我圣老民工不怕您笑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去年我来见过我大师兄，就提到小燕的婚事，我大师兄说在你们西北一带很难找着如意的佳婿，我给你介绍一个吧，就定准的是今年，要不怎么把丫头带来了呢，让我大师兄看看，然后呢在这给他找户人家，跟我女儿有了家了，我这心也就放下了，我回去就死也闭了眼了。不瞒您说，孩子没娘，跟着我长大成人的，我一直牵挂放心不下，如果这回能满足我的心愿，我死也就闭上眼睛。圣婴心说，正好可以求助沙大侠助我一臂之力。